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三11月15号晚上6: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啊，现在已经进入第五天了。我们希望之声的媒体集团是在电台网站还有 TV YouTube 频道上为大家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最新的跟踪和报道。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也迎来了这次 APEC 会议的最大的高潮，就是美中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的党魁习近平今天在这个中半岛乌塞的费罗利庄园见面会谈了2个多小时。那么双方谈了什么，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资深媒体人也是希望 TV 焦点新闻解读的主持人高杰啊，今天一直在费罗利庄园附近进行采访和报道。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连线高杰啊，了解一下有关拜习会还有他在现场的一些观察。高杰你好。
丁月你好，能听到吗？
哎，很清楚。好，首先高杰请跟我们讲一下今天对于拜习会现在最新的这些进展和结果是什么呢？
今天呢他们这个会议是如期举行了，但是呢就像之前所公布的，本来预计是4个小时的同声传译呢只是缩减到2个小时不到。那么这个呢也看出来，如果双方谈得非常好的话呢，这个时间应该是更长，但是呢现在不但没有像之前所说的4个小时那么长，而且呢时间是非常的短的。至于说他们是否达成了一个结果呢，也是像之前所看到的，之前就已经有消息人士呢就透露说呢，他们之间会对恢复高层军事接触这方面的达成协议。那么今天的没出乎预料之外，的确呢在这方面呢说直接达成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宣言啊。那他们呢将会在高层的特别是先是从国防部长以及中共的国防部长这边，然后呢就是太平洋的司令指挥官也和呢中方代表进行接触，也是呢这个就是把之前呢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呢中共单方面中断了军事高层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恢复到正常。结果呢这样的一个恢复正常成了这一次拜习会当中的一个头一条的所谓的合作的声明，其实呢并没有一个新意，而是呢中共单方面去切断之后呢一个恢复而已，承诺了呢双方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从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评论吧。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们说达成了对芬太尼方面的呢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方将会呢去追究美方指控的一些向美国输出芬太尼的一些公司的责任。这个呢不光是在拜登政府以及呢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呢都是多次呢要求中方在芬太尼方面呢采取政府方面的行动，但是呢中方一直呢都是打哈哈一直不能够把它落实到行动上。以前呢也有在川普时期的话有做过承诺，但是呢现在呢又再一次一如以前的一样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那做出所谓的一个合作。可是了解中共的这种方式的人都知道哈，中共答应的什么他不会算数的。了解中国大陆的人呢也非常清楚，没有中共政府的允许，他不可能在化工品呢等等这些方面，特别呢是已经引起了美国把它上升到外交政策方面的芬太尼方面能够私人公司呢随便去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呢我们都可以合理的去怀疑啊，向美国输出这些大量的芬太尼等等这些化工制品呢，这些初期的原料后边甚至就是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授意，甚至是他们的一些力量参与进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两方面是他所说形成的一个合作的方面。那另外呢还有呢从中方新华社报道的呢说双方呢还促成了广泛的合作，比如在什么 AI 呀等等这些方面，教育，包括明年呢他们去恢复留学生，多增加航班飞机等等。也就是说把过去呢这从间谍气球之后 中美之间关系一直非常的冷淡，以及呢疫情之后呢航班因为中共呢一直是自己的断容，他有他自己一个标准，一整就断容了。那么美国呢马上呢就采取同样的方式呢停止航班，停止中共的航班，造成了一直呢美中之间的航班呢非正常的一个状态。现在呢也只不过中方啊愿意我们去恢复啊此前的一个正常，他不去挑事呢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了。那么包括 AI 方面呢我做了一个对照哈，那新华社这边呢他们呢就是广泛的合作，而且呢什么 AI 等等说的很似乎啊都和美国和拜登之间谈得非常好。但是我看到呢在美国这边的这个报道呢，他则是呢资深官员是说在 AI 等方面的合作呢没有达成具体的这个合作渠道。AI 技术呢美国是下决心要控制中共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点的双方的表述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呢其中有一个不太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就是在、
是什么
啊，这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这也是来自于中国美国资深官员的一个转述，他说呢在拜习会期中啊，习近平在会中提到说，你们美国有报道说解放军打算在2027年或者是2035年对台湾动武，习近平说呢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儿啊，他就说没有这个计划，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习近平第一次明确的表态，他不知道啊，没人跟他说，然后呢甚至就没有这件事儿啊。那我们也看到呢像台湾媒体也是对到底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对台湾问题如何表态，这本身呢习近平在这次会议当中也强调了台湾问题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大最具潜在危险的议题。那么这个呢他是这样回答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也是被台湾媒体呢把它放到了大标题当中啊，就说习近平说了啊没有打算这个对台湾动武，那这个呢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吧。
但是他是虽然这么说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台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和威胁一直都存在哈，而且这个习近平据这个相关的报道还有高级官员的转述也说是要求美方一定要有一个确切的表态是吗？那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他有这么一个要求，习近平说呢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啊，他叫停止武装台湾，听起来呢似乎都是中共的这一套的说法。可是我们知道呢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呢，这是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有这样的一些法律上的协议，美国有对台湾保护的义务，那么这些呢也是当初美国和中共国建交的时候呢都是在条约当中写的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些呢中共说你又把它偷换了一个概念叫做停止武装台湾哈，那这个本身是中共一贯所用的这样一个伎俩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能看到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华社所报道的仍然呢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那么美国这边呢也不会理他，因为这些美国是在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一个协议啊，有这样的一些法律保护的，必须对台湾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武器包括呢等等方面的一些履行他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说他的美国去做美国的，我不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回答习近平说不给台湾出售武器。
是目前我们知道本来拜登他计划是有一个对外公开的记者会啊，在费罗利庄园户外，但是因为大雨取消了哈，所以我们也期待就是说看拜登到底就这一次啊这个美中峰会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说明和表述哈。谢谢高杰给我们带来就是这一次拜习会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些结果总结和简要的点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因为在自从啊这个 APEC 开始，那么知道中共的党魁要来旧金山以来呢，各路人马尤其是反对抗议中共暴政的这些人群呢就一直呼声不断啊。那么今天你在费罗利庄园附近的现场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习近平呢参不参加拜习会都等到最后的一分钟，那虽然呢最后他来到了美国参加了这样的一次会见啊，我们也看到呢他的所有的行踪都是非常的高度的这样的一种保护状态。如果呢你到了旧金山他所下榻的这个酒店呢，你就会发现整个的会场从他的酒店呢全部啊用那种高高的那铁丝网全部拦住了。那包括呢费罗利庄园的这件事情在这个会见呢也是通过美国之音自己独家的这种 头消息渠道呢最先报道出来的。那么很多的这种抗议的人群呢，他们都不知道习近平在哪里，很多的抗议人群呢也没有办法接近习近平。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费罗利庄园这个，因为是美国他们所公布出来的，当时还有很多一些抗议的人士呢，他们都在打听啊，说这是不会不会是烟雾弹啊，他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放出一些假的消息啊，迷惑。然后我们看到呢，因为早晨大家就是很多，包括什么民运的、维权的，还有香港的、新疆的，我今天还看到巴勒斯坦的啊，都呢去到啊，都到这个费罗利庄园呢这个地方呢去抗议去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美国呢这一次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共的政权出来，他会花钱，雇佣很多呢在地的一些侨民、侨团，或者是一些留学生，包括呢一些工作的，一些美籍的华人呢，对习近平进行迎接。那这一次呢，也不出乎意料之外哈，之前呢我们都看到了一天100块呀，还有呢今天我在现场的时候呢，直接就有人说他有的呢一天有拿400块的，有的呢一天拿200块的，可能是最底下那层呢拿100块的。然后呢，今天
是不是中间有人给盘剥了一下？
对，咱没有拿到具体的证据，但是呢确实是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呢他们组织人去抗议了。我们在我们湾区嘛，费罗利庄园它那条路大家都比较清楚哈，280这个和九和从北边下来的时候，280和92号交口，那是一个入口。然后呢，从我们这边上去的时候呢，从280啊，从那个进到那个费罗利庄园那个出口，一早晨大概8点钟之前啊，他们就是已经连夜，所有的那个安保把两边的路口啊，从高速公路就掐断了。本来呢，费罗利庄园它就是一个庄园，它很深啊，去过的都知道它只有一条路，然后呢走进去还要走一段时间。它现在呢不是以前，我们都知道你还允许有抗议的，这次它把高速公路给你掐死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它。而且最有意思的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知道？
什么？
它是两个口嘛，然后一早晨的时候呢，南边的这个口哈，全部是那个大巴士哈，还有他那些打着红旗、戴着红帽子的这种粉红们哈，这种侨团们到那边去抗议，就是支持啊，表示支持。然后呢，很多抗议的人群，刚才我所提到的呢，他们也都到这边，马上那个气氛就非常的紧张。这次呢，两边的这个对垒呀、也是经常发生肢体冲突。昨天还有一个女访民的头都给打伤了。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激烈。但是我就知道他这个不会从这个口的，他一定是从北边下来，他一定是从92号和280交界口进去的。然后我到那边看，他那边留着三个巴士，然后这个警察也封路了，不允许任何抗议的人在那个路口站，他把抗议的人群全都挪到了这边。这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呢，就是他给足了中共的面子哈，这个美国方面和这个纽森。但是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其实中领馆也用了，我后来查了查，17台巴士的这些人呢，然后呢把他们放到了南边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入口这边，把这些人呢当成了一个吸引抗议人群的这样的一个替罪羊，或者是这个吸引他们火力的目标人群。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北边啊，92号和280交界的那个地方呢，他留了三个巴士的人在那儿呢迎接习近平。所以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的他们花钱雇佣这个粉红呢，成了他的挡箭牌，成了他金蝉脱壳的一个工具。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现场看的时候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场呢，我这次看到了，因为在6年前习近平呢到美国见川普是在佛罗里达川普的庄园嘛，那一次呢，中共呢动用了现场大概有将近3000人的，也是这样的一些粉红们。那当时的6年前的现场，五星红旗漫天飘啊，那一个雪旗大到一面墙那么大，然后呢戴着红帽子、红 T 恤，然后那个音乐的简直是响彻这个当时的佛罗里达习近平下榻的那个酒店哈，当时的那个情况。今年不是， 今年他们招来的这些抗议的人群人数远远的，你别看17才84，他也就是个400-500人吧，就是我看就已经是他这次全体的人数也就这么多，而且呢全部都是岁数非常大的啊，岁数非常的大。然后今天呢在现场抗议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呢抗议的人群包括六四的学生领袖王丹呐、还有呢高志胜律师，被已经六年了没有下落的他的太太耿和呀，还有刚才提到的香港的这个西藏的等等哈，这些人呢年轻，然后呢他们拿着口号，然后呢拿着这个喊着口号什么习近平滚回去，中共滚出美国，没有人权，没有贸易等等啊，他们也拿到了一些丑化习近平的那种什么，就是那个什么维尼熊啊，还有两人穿上维尼熊的衣服啊等等哈、还有呢他们打出了很多的那种口号都蛮，比如说什么 FBI 哈、就是监控啊，就是这种中共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呐、等等啊，就是以这种方式呢去抗议。所以呢在这边呢，在外边呢始终抗议非常的激烈，而且人群始终不走，习近平不走呢，他们吸引抗议人群的这个这群粉红们呢也不走啊，岁数很大很辛苦，然后下雨了他们也不走，抗议的人群也不走、然后呢习近平他们呢偷偷的就从那边出口出去了，这是我看到的外面抗议的这个情况了，光是今天就很热闹了，中间也发生了几次这种肢体的冲突。对，
好，对，听高姐一描述哈，确实这其中很有意思，而且感觉这个安保的安排哈设置也是别有心用意哈。那么想必在现场也有很多这个对于抗议者人群的采访和故事，我们得稍微先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回来也会连线我们驻 APEC 现场的这个记者啊子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APEC 那边的情况，马上回来。